民意选定联储主席，边个海民胜出？美联储闹党争，行长候选人遇改革。苹果头尾追加1000亿空头支票 VS 交易，钱唔够，百姓顶上，中共开征利息税。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代谢宝同宝气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嘅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今日美联储主席最热门人选出炉，普协不是来自川普和财长贝森特的官方宣布，而是来自博彩平台卡尔希。最新压住他是哪个？尽管川普总统昨日说候选人名单已经缩到4位，但是卡尔希预测市场参与者显示，川普总统的联储会主席短名单已缩减到2个海民。在卡尔希预测市场平台上，交易者认为川普总统选择哈西特接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机会率为 48%， 这个礼拜上升了27%。另一位海文·沃泽是下一位最可能的竞争者。卡尔希的投注者提供了他 29% 的机会率。沃泽作为哈西特的竞争者，拥有深厚的经济资历，于2006年加入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当时这位前摩根士丹利银行家是该理事会最年轻的成员。2018年他接替联储会主席珍妮特·耶伦的热门人选之一，但川普最终任命了鲍威尔。昨日 Zero Hedge 网站一篇标题是新任行长的评论文章，配图就是海文·沃什的相片。不过根据霍士新闻财经商业频道和 Maria 共度早晨的主持人 Maria 的之前采访，海文·沃什已经表示过，除非被承诺主席位置，否则不会接受理事职位，因为他认为现在的美联储需要体制上的改革。今日早上在博彩平台上遥遥领先的海文·哈西特接受了霍士财经新闻频道和 Maria 共度早晨的主持人 Maria 的采访。对于他和财长贝森特态度比较类似，他说好荣幸能够和好像海文·沃泽这样优秀的人一起被提及，总统会作出决定。我喜欢为川普总统工作，爱我现在的工作，如果未来有新的挑战，我很乐意和他讨论。之后他亦讲到美联储的改革问题，海文·哈西特讲，令人失望的是现在的美联储董事会似乎民主党人投票一边，共和党人投票另一边。联储会应该是一个专注于失业和通胀双重使命的无党派董事会。当出现党派分歧，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讲明领导层失败了。领导的任务是推动无党派共识，不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董事会必须改变，回归我和艾伦·格林斯潘共事时的价值观，推动共识，健康辩论，避免看起来好像党派行动。之后他就暗示了今日财经网站的大头条，苹果将做出更多在美国建厂的承诺。他说几个礼拜前我参加了和维珍尼亚州州长杨金的签约仪式，制药大厂阿斯利康宣布了该公司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40亿美元投资计划，在北维珍尼亚开始大规模国内生产。公众认识到在美国生产对美国更安全，创造美国就业机会，总体来说更好，他们正蜂拥而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获得了几万亿美元的建厂承诺。事实上你今日可能会看到自苹果的承诺，他的话音刚落，彭博社的独家大头条就出来了。 川普总统计划宣布，苹果公司将承诺再投资1000亿美元在国内制造。这个是这家科技巨头为避免其旗舰产品 iPhone 遭受高额关税而增加美国生产的最新承诺。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在声明中表示，今日和苹果的宣布是我们制造业的又一胜利，同时有助于将关键零件的生产回流美国，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该公司之前宣布计划在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白宫表示，礼拜三的宣布将使苹果的总承诺达到6000亿美元。报道提到，虽然苹果承诺的投资规模可观，但仍未达到川普及白宫高层假设的完全转向美国本土生产的目标。在现在较早时候，川普和添曲在白宫会面后一日，威胁苹果如果不将 iPhone 制造转移到美国，将对其征收最少 25% 关税。 25% 的关税是不是听住好熟耳呢？今日同一时间消息是，礼拜三8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发出行政命令，对来自印度的入口商品再增加 25% 关税，这个使得美国对印关税升到 50%。 川普表示，提升关税的理由是印度入口了俄罗斯石油。从这一刻的消息面上看，川普这一枪是一石二鸟，一边是俄乌战争，另一边是等苹果手机的精密制造回到美国。添曲在上个礼拜和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表示，美国销售的 iPhone 绝大多数就是来自印度，而其他产品譬如 MacBook、 iPad 和 Apple Watch 主要在越南制造。 Apple Insider 网站报道说，苹果原本试图通过将 iPhone 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来避开额外关税成本，但这一策略恐怕在川普宣布提高印度关税后失去作用。就在我们直播之前下午4:30那时，川普总统和苹果行政总裁蒂姆·添曲出现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Zero Hedge 网站的文章对苹果的诚意提出了质疑，文章说，除非苹果真是采取行动而不单只是空谈，否则6000亿再多数字都只是空洞的承诺。话说添曲真是敢给川普开空头支票吗？文章指出，这项投资承诺宣布正值川普打算最快于下个礼拜公布对所有含半导体晶片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另外，总统对几十个贸易伙伴国关税将在礼拜四生效。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苹果成功为其产品争取到关税豁免权。如果添曲再次以这种方式交易成功，可能有助公司避免分析师预期的关税成本侵蚀利润率和提高消费者价格。所以不要看这些大佬承诺了多少钱，还是要看这些企业真实行动。亦就说，文章认为不是空头支票，是交易。精密制造和刚才提到半导体、药物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而这些生产都不幸地被对美国虎视眈眈中共掌控住。今日海文·哈西特表示，在药物方面，我们过度依赖这些来源，包括依赖共产主义中国和印度生产的处方药及基础成分，但情况正在快速改变，我们正在尽快将生产回流美国，同时与中国达成友好交易，令双方都能够繁荣，而不是令竞争失控。但 100%， 我们希望确保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物品在美国生产。川普总统就事件有全面加速计划，包括半导体。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药价上升。海文亦承认，他说，对于药价情况略为复杂，因为很多药厂拥有垄断地位，有些药物如果拿不到，后果可能很严重。 所以这个不单止是贸易谈判，我们看到总统亲自给药厂写信，说明他认为公平价格和他们应该怎样帮助美国人民。我认为这些信将大大有助于降低药价。川普政府和中共政权放在一起，真是一面照妖镜。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川普怎样帮美国捞钱，怎样令美国人富裕起身，怎样令美国少一些受到通胀影响。换句话说，川普利剑向外，中共镰刀永远是向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共这个星期又搞出什么割中国人韭菜的新招，主要是两个强制，一个是要对买了中国国债并跟中共手上拿的利息收入的收税，另一个是养老金池里面都没有钱了，9月1号起要推行强制缴交社保措施了，民间称之为91社保风暴要来了。先看第一个利息收税，8月1号，财政部在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表示，将从8月8号起恢复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售债券以及金融机构出售的债券的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在这个之前发行债券包括这些债券的重新开放销售将免税。收税是什么？那就是必须要交钱，不交中共就要罚款，要处罚的。财经真相账号翻译了一下中共当局这个做法，就是说政府借你钱，给了你 1.7% 的利息十年期，然后这个 1.7% 利息政府还要收你 20% 税，等于说 1.7% 要打八折，实际到手就是剩 1.36%。 当然博主是做投资的，他说你看现在各国利息水平，英国 4.5%， 澳洲 4.25%， 美国 4.2%，意大利 3.5% 等等，甚至低于持续通胀的日本 1.5%。 可以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几乎没有投资渠道。他没有往下接着讲，下边的逻辑是什么呢？你买国债从中共手上拿钱，无论是不是你借钱给中共，从他手上拿钱，他就是要算计你，即使拿了这么少，几乎等同日本，他也要从老百姓手上扣出一些。说明什么呢？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真是没有钱。另一个是9月1号起推行强制缴交社保，8月1号中共发出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意的文件，宣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或承诺均属无效，并于9月1号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是什么意思？没得谈，没有商量的余地和空间。为什么？在经济低迷那时，大家都关注手上实实在在拿到的现金，很多用人单位和个人如果协商不交社保，比双方都减轻了短期内现金周转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低迷的目前。网易上的一个博主指出，每个月社保支出近20万，占销售额 4%。 某家工厂老板哭诉讲出了真相，按月薪5000元算，企业实际要给6400元含1400元的社保，员工到手只剩得4500元，中间有2000的差额，就好像大山压到人喘不过气。那现在变成强制交钱会有什么后果呢？网易的文章指出了一个对于8000万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来说更可怕的是风险是罚款。深圳某工厂因为没有给50多名员工交社保被罚了12万，北京一个老板更加倒霉，员工离职后反手索偿，5年没有缴交社保和滞纳金，再加补偿金，总成本是正常缴交的 2.3 倍。火星宏观账号说，新规必然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明显增加，一方面社保基数每年上调，但实际社会工资并未增加，另一方面 强制缴交社保，使得社保在企业成本中的支出占比不断提高。基于目前经济现状，很多企业正在盈亏边缘挣扎，为了应付新增的社保支出，企业为了减少损失和支出，必须压缩就业岗位和降低工资，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难度增加，结合目前不景气的就业现状，可能会增加社会失业率。作者讲得好婉转，讲到失业率就打住了。对于两个强制，火星宏观账号说，北京近期推出的强制缴交社保和债券利息征税，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都在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那在强制缴交社保对债券利息征税之后，下一步将征税的项目还有什么呢？作者罗列了很多，譬如高收入社群有财富税，做投资的有房地产税，股票收益税施后住，对于还能够赚钱的跨境电子商务有海外收入税埋伏住，低一些收入的亦有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税，数码经济和虚拟资产亦都走不掉的，或者这些都被他讲中，但是呢，中共自己要拿把秤秤下，掘地三尺式的搜刮民脂民膏，民怨早已沸腾。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中国大地早已到处干柴，一场校园霸凌就已经令江油人起义，高叫口号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翻翻历史上朝代变更的账本，天下未乱属先乱的剧情亦是不少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元老齐聚北大河，习近平独守中南海，中南海全民热度再次登顶的时候，政治最敏感时推出了针对数亿中国劳动人口和一亿多投资人的两个强制，这个是比全国各地复制江油剧本来加油添柴吗？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